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因着某些的人物或者事情而改写了你们自己的人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们都喜欢听这些所谓的一些生命的小故事也好，或者大故事也好，我还记得对我来说很久很久之前，可能我和你们都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套很经典的纪录片叫《寻找他乡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哪一个网上的台下的有没有人看过，不如举个手去看看行不行？哇，证明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年龄。 OK， 好的我们记得那时候很好看的，为什么？因为记住了很多好像很不同的人，他们因着他们的家庭、婚姻、工作、梦想等等，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世界不同的角落，而编织出他们很多不同的际遇和他们的故事。当然当中有些故事是叫人激励人心，但也有些人可能叫人惋惜落泪，或者这一套可能对于我们当中来说，我都见到有些比较年轻一些的，可能未看过的，可能未出世到的时候那有近代一些的，有一个、叫做教导者，教导者世界边端，又问一下有哪一个看过的？举个手。哇，少咁多嘅，大家系啦 ，OK， 系啦。嗱，呢套咧，我谂可能就有啲年轻啲嘅都会听过啦，可能系咪啊？个主题就清晰好多啦，吓，唔同嘅女仔因着婚姻啦，或者佢哋梦想嘅爱情咧，嫁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又从此有一个不一样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故事吓。嗱，其实呢个可能都喺我哋在座当中某啲人正在上演紧嘅一个活生生嘅。嫁到加拿大或者娶到加拿大的故事都未定，希望有机会都听你们的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委身在一件的事或者关系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生命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讲到一个信耶稣或者接受福音是一个生死有关的决定或者是委身的话，那我们相信这个决定背后一定某程度上都代表我们生命上面应该有一些的转变或者一些的影响。这里我想问一问的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的生命曾经有一些什么的改变呢？又或者对于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呢，你有没有见过你身边的朋友因为信了主之后而看到他的生命上是有转变呢？这个我给大家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咦，我应该转了，腓利门书，不是腓立比书，OK？ 是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的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就从当中的两位主角、三位人物身上，看看他们的生命故事，又看看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的生命有些什么需要面对挑战，或者是需要改变的地方。或者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腓利门书的背景先。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等候上诉罗马的统治者凯撒的时候所写的其中一封的书信。其他所谓的监狱著作包括腓立比书，传统上面讲到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等等，他们都被统称为新约圣经里面的监狱书信。虽然腓利门书是一个充满着人情味的书信，但他很少在讲台上听到有关腓利门书的信息，甚至查经我们都比较少去接触这卷书。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这个书信相对地好像比较个人化，就好像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一封的私人信件，内容讲的东西好像跟教会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这个原因就可能腓利门书里面讨论的好像没有一些很重要的神学议题或者讨论，你都叫人去学习或者研究。最后腓利门书是一卷很短的书信，只有短短的一章25节，当中有很多的背景其实都没有交代清楚的时候，也都会叫有时看的时候想着其实整个腓利门书他想讲些什么呢？最近就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台下的或者我网上的好，我们一起有机会都研读到关于这个的保罗的监狱书信。而当中我们看到腓利门书的时候，其实都相信对当时的我或者我们当中一起参与的人都有一些新的体会。所以今次都想分两堂的讲道跟大家一起看腓利门书。今次我们集中会看保罗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那个写作究竟他想讲些什么， 个目的和个意图。而下次我们就会想一下这卷书信背后的神学思想是什么。或者第一个问题就是，腓利门书是不是一封的私人信件，内容纯粹出于个人关心？腓利门书的开头就这样讲，我读的这个是和修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事实上被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腓雅姊妹和我们的战友阿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原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当我们仔细去阅读的时候，我们 很清楚看到的就是，这封书信的发信人不单单是保罗，还有提摩太，而这封书信的收信人除了腓利门之外，也都有另一位姊妹阿腓亚和另一位同工或者战友阿基布，并且是你家里的教会。所以看到腓利门书不是一个给腓利门个人的书信，是给教会的书信。而我们看到对收信人的称呼都好，也都往往跟这个教会里面他的职分会有关。他称呼腓利门不一定是一个亲爱的朋友，也都是我们的同工。而阿腓亚称呼他为姊妹，当然当中有不同的解读，传统的解读就说可能他是腓利门的妻子，但也有一些比较近代一点的就说可能他是教会其中一个领袖或者一个资助者。而阿基布这里讲到我们的战友，也都可以说是同工一个这样的意思。所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给教会的书信，而不是一封私人的密函。当然还有这个信尾的问安，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了，就也都有很多不同的问候。而这些问候的就是讲到保罗的一个侍奉团队，包括同他一起坐监的以巴弗，还有他其他同工，好像马可、阿里达古、底马、鲁加等等。这些一班的同工呢，其实也都出现在另一个哥罗西书里面，都有出现过。如果我们这样看回的时候，其实腓利门书不是一封只是针对着他和腓利门之间一些的问题或者关系的信件，而是写给腓利门所属教会并且应该会被公开阅读的一封信函。或者当中我们都会问多一个问题的，就是腓利门和他所身处的这间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来呢？在哥罗西书四章九节里面有提到阿里西谋，就是我们刚才都有阅读到的，是腓利门的奴隶。当时呢，在这个四章九节里面就称阿里西谋是他都是你们那里的人，也就是说他都是来哥罗西那个地方所出来的人。而在腓利门书的结束问候和哥罗西书的结束问候，刚才都提到很多相同的人物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腓利门他是可能同埋，即系佢的教会都是身处在哥罗西一带那个地方。而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封书信呢，相信都是由同一班人，就是推基古甚至阿里西谋两个人呢一同带给他们。Okay， 既然腓利门书不是一封私人的信件，那保罗关心的就当然是一个关于教会的问题，而不是只是他们讲他们的个人问题。那如我们想了解保罗书信在这一封，即是在这个书信背后他写作目的呢，我们就会看到第二个段落，就是去到那个关于他感恩里面所提到的事。因为那里通常就是交代他那个书信的目的。那这个感恩段落是由四节到这个的第七节。我在祷告里面纪念你的时候，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你对主耶稣的信心，愿你与人分享信心的时候能够产生功效，让人知道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弟兄啊，由于你们的爱心，我得到极大的快乐和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舒畅。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但是像我这个上一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令我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谋求你。从前他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心肝，我本来有意将他 sorry 啊，读快咗 ，OK 系，应该系去到呢度啫吓。中圣嘅从你得书啊，四章七节 ，OK。好，睇翻呢个保罗嘅感恩祈求上先，睇翻呢一段先，四至七节吓。我哋睇翻专注喺保罗腓利门，佢讲到佢感恩佢啲乜嘢咧？感恩腓利门佢信心嘅表现，就系佢对上帝子民嗰个嘅爱心行动上边啦。嗱，保罗鼓励腓利门。亦都要继续去实践佢嘅信心同埋佢嘅爱心，呢个都反映保罗所关心咧，系期盼收信嘅群体能够继续对上帝嘅信心咧，可以反映同埋表现喺佢哋同其他信徒之间嗰个关系上边。嗱，呢个咁嘅段落入边咧，冇提到佢话要去释放奴隶呢个问题，但系之后嘅篇幅却系集中喺保罗、腓利门同阿尼西谋身上。咁样呢个感恩段落同之后有关阿尼西谋嘅请求，点样嚟到发生一个连结同埋关系咧？咁呢度咧就系头先我哋继续要读嘅经文啦。呢度长少少，八至十八节吓。咁呢度咧系啦，我读咗开头，读咗十三节啦，继续读埋十四节先。OK， 嗱，但我不知道你嘅意见，我唔愿意咁做。好似你嘅善行唔系出于勉强，而系出于自愿。佢暂时离开你，或者系要让你。永远得着佢，唔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我确实如此，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主里更是如此。所以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吧。首先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就是呢一种三位主嘅人物，保罗、腓利门同阿尼西谋之间，佢哋系咩关系先？嗱，阿尼西谋就系腓利门嘅奴隶啦。啊，传统上我哋对于腓利门书一个嘅诠释咧，都认为就系呢个奴隶阿尼西谋因为偷咗佢主人腓利门一啲嘅财物，所以就要逃走啦。但系最后咧，佢就喺监狱入边咧遇见保罗，并且悔改信主。于是保罗就差派佢翻翻到去佢主人嗰度，要去认罪，去寻求佢主人嗰个嘅宽恕。但系咧呢一个嘅解释，其实主要有两个嘅根据咧，就嚟自当中嘅十五节同十八节。嗱，十八节嗰度就话啦，佢如果令你损失咗咩，或者欠你啲乜嘢咧，通常咧就用呢一个解释为阿尼西谋咧，因为佢梗系偷咗佢啲嘢，先令佢有损失啦。而你喺度十五节就话啦，佢暂时离开你，就好似解释为当中阿尼西谋咧，佢呢个嘅暂时嘅离开就因为佢走咗啦，逃走咗啦吓，佢主人嘅阿下啦。嗱，如果呢一个传统嘅解释成立嘅话，咁我哋睇腓利门书，佢保罗写呢封书信嘅目的咧，就系为咗阿尼西谋向佢嘅主人腓利门嚟到求情。但是这个的传统的解释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讲到关于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了你。这里没有讲到阿尼西谋是逃走，而是说他离开了腓利门。离开这个的用词在保罗的书上面有时都可以表达为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在当中讲到他暂时的离开，有时都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在神的计划里面，阿尼西谋只不过暂时被神带走了。所以你说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到知阿尼西谋是逃走呢？有可能，但又不一定。经文没有讲到很清楚阿尼西谋是逃走，同样的也都 很清楚的讲到阿尼西谋是有偷窃，或者可能当时的人一般来讲对于奴隶的印象都不是那么好，觉得他们都是喜欢偷东西的人。所以保罗在十八节可能为了稳妥起见，就说阿尼西谋如果令到腓利门有什么损失或者欠他什么的时候，保罗就愿意来到去一力承担。但是这个所谓一个 conditional offer 好，或者一个条件的语句都好，其实没有很肯定的话到阿尼西谋他实质上真的有欠到腓利门什么，又或者偷了他什么。保罗这句话有可能是表达一个当时大家都惯用的方式，就是我想要你这个奴隶，如果有些什么在当中，有些什么条件，可能他欠你些什么，欠你些什么，埋身契都好，是不是我帮他什么。 所以这个是讲到他愿意为到对方承担一切那个的债项或者那个的责任，所以有这个可能性来到去解释。所以为什么说好呢？这个都没有很清楚讲到亚尼西谋真很肯定的他有做到亏欠腓利门的事情。最后呢，如果保罗是写为到亚尼西谋来到去求情的话，那这封应该是一封求情信。如果比较在当时的时代，有没有一些为到奴仆写求情信一些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或者比较呢？有的。一般如果说主人的朋友想为到这个畏罪潜逃的奴仆向主人求情的话，通常他们会为到这个主人来到求他怜悯去饶恕之余，亦都同时会要求那个奴仆向他的主人道歉。但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保罗有提出这个要求，而我们都看到其他比较起所谓的求情信，在当时的时代我们发觉整个格式和表达方法跟腓利门书都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假如这一封并不是保罗的一封的求情信，而亚尼西谋亦都没有我们传统上面所讲他是因为偷窃而逃走这个的罪行，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在当中或者我们都要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保罗和亚尼西谋两个是怎样相遇的呢？在学者里面至少有四个不同的看法。同样的，第一个很传统的解释呢，就是说到奴隶亚尼西谋在他主人那里逃走了之后，可能因为被人捉到坐监，所以就在狱中遇见保罗，就是咁啱得咁巧，两个就相遇了。但这个的解释都有一些的问题。第一，在地理方面，我们看到在地图上面，我们相信保罗写监狱书信，他们应该在罗马这个地方所写。但我们看到哥罗西的教会是处在我们地图的东边一个非常相对地遥远的地方。一个奴隶怎样有这样的能力资财去行这么远的路程去到罗马呢？又这么巧又可以遇到他主人的朋友呢？而一个我们值得留意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坐监，就是一个坐监本身就是一个刑罚来了，我们可以坐很久监的，是吧？但是对于当时的罗马的情况呢，坐监不是一个刑罚，而是只不过等候审讯的过程。因为政府并不会，当时罗马政府不会花很多的钱呢来到去供养囚犯或者供养这些罪犯来到坐监，所以一般坐监的时间不会坐很久，也都引致他们两人相遇的机会也都会大大减低。再且保罗既然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一个罗马的公民他的待遇就不会跟奴隶是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也都不应该会放在同一个的地方被囚禁。而且再加上一件事，就是逃走的奴隶在当时罗马来讲是一个的罪行，所以当中被捉的奴隶是可以被处死，亦都不可以是有任何包容这些逃走奴隶这些这样的行为。所以如果保罗他真的来到去你叫包庇亚尼西谋都好，某程度上他都是 有机会或者可能已经是在做的窝藏这个的逃犯，影响的不单单是他自己本身，也可能影响他整个的同工团队。所以其实无论在地理在纪律或者在这个法律上来看，两人就这么巧这样撞得见的理论都有一些即是叫人质疑的地方。那如果这样说，还有什么可能性是叫他两个相遇呢？另一个的就是当时可能他是寻求庇护了一个的讲法。凡事的奴隶可以在当时来讲找一个有身份的人物，例如好像祭司等等，在他的家里面或者在他的庙宇里面来到寻求庇护。如果这样呢，那当然就可以解释他两个为什么会见面了。但是寻求庇护是一件合法的事，书上里面没有提及这件事。而且当然更加明显的就是保罗当时也都是一个的囚犯坐紧监了，很难想象他这样的身份能够成为一个的庇护者去保护他人。而且以当时一个罗马的律法呢，也都规定到就是说怎样才能够合一个庇护中心，我们的资格呢，就是一个有神像的居室 又或者是异教的庙宇才可以做庇护所。所以如果保罗假设他不是在一个公开的监牢，而家里被软禁都好，应该都不符合刚才所讲的这些条件。所以这个这假设似乎也不是很成立。另一个就是可能阿尼西谋找保罗为什么有相遇呢？因为要找他来去做一个的调停人，或者调解他和主人腓利门之间一些的冲突或者一些问题。当然保罗也符合作为一个调停者的资格，因为他是腓利门的朋友。但是这个保罗信里面强调比较多的是他和这个腓利门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呢，在过去一个的习惯上面，如果要做一个调停，你不会只偏帮一个人的说话，通常呢都要讲，好像有时见到两公婆吵架，你又是这样的，不过你又这样不对，那才好像好像比较公允，不是偏袒。那当时应该都有这样的习惯的。但是如果看回在腓利门书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他来到去责备主仆双方这个这样的做法，或者没有再要求他的奴仆向他主人寻求饶恕。所以看来这个也是另一个我们觉得如果是调解的话都有一个的问号。所以在这么多个的讲法里面呢，更多其中一个比较认同一个情况呢，就是觉得其实阿尼西谋为什么可以跟保罗相遇呢？就因为主人腓利门差他这个的奴隶去到监狱来到服侍保罗。例如先前提及到罗马政府不会浪费他们的金钱来到去供养囚犯，所以罗马监狱会要求囚犯他自行去想办法去负责他日用的需要，包括他们的饮食，所以囚犯都是往往需要其他人在当中给他们的援助。而当然腓利门差派阿尼西谋不代表他们的关系是很好，可能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好，所以阿尼西谋才被他主人差到去这么远的地方来到去做这一件可能是一件的苦差来的，原本都未定。假设如果用这个方法呢，我们都有几个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呢，都会比较容易去处理。第一，阿尼西谋刚才讲到咁长途跋涉的旅程，为什么有钱去到那里？那这里如果是说腓利门来到去差遣他，那这样有这个的经费呢？同时保罗也不需要在书信里面或者这个信函里面去解释为什么他会遇见这个阿尼西谋，因为阿尼西谋就是他差他过去的嘛。而这个假设也都解释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保罗没有在这个信里面有说去责备到阿尼西谋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又或者没有讲到解释到阿尼西谋为什么能够进入监狱里面跟保罗有相遇。另一封同期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当中都提到另一个的例子，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接受一个服侍的例证，就讲到以巴弗提同样是他的弟兄同工战友，是你们即是讲到腓立比这个教会为我的需要派来服侍我的。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这么讲。假设如果我们接受阿尼西谋是腓利门所差去服侍保罗这个观点的话，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其实腓利门书背后想讲那个的目的，那个意义，我们就会有一个几不同的角度来去理解。再次回到保罗这个的感恩的段落看看，四至七节那里重复提到腓利门的爱心，特别是他对众圣徒，这里应该相信都是包括对保罗的爱心，就是基于和表现于腓利门差派阿尼西谋去到监狱去服侍保罗和和他一起同工的这些团队，来到供应圣徒上面的需要。而第七节那里讲到就说，由于你的爱心，讲到腓利门，我得到极大的快乐和安慰，也都相信只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就是他接受了阿尼西谋的服侍。而保罗都视腓利门为一个同工，在他们整个福音那个的事工上有份，也都是基于他当中那个在无论是差派这个的人，或者甚至在金钱资源上面那种的支援，他都可能有这个关系。去到之后我们回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亚尼西谋是腓利门差去狱中服侍保罗这个的礼法，为什么他们这样有相遇，那我们就回到去再之前问一个问题，究竟保罗写这一封的书信他想做些什么。我们刚才都提到了感恩段落其实已经讲了他一个某程度上他写作的目的，特别强调腓利门已经表现了他的爱心，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要腓利门继续延续他这份爱心。而怎样去延续呢？就是再一次差派亚尼西谋来到去服侍保罗，甚至让他一直在他的身边来到去服侍。其实我们正确来讲就应该说他不是去服侍保罗，而是去服侍这个的福音，或者这个福音的事工。所以保罗他没有要求腓利门要去释放亚尼西谋，也都给他从莫自由，而是希望腓利门放弃他自己拥有这个的奴隶，也都是他自己在当时来讲他的资财的一部分，他产业的一部分，而要让亚尼西谋不再做他的奴隶，却成为福音的奴隶或者福音的使者。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腓利门书十三节就讲到，就是我本身是想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来到去侍候我。又或者我们会问，其实为什么保罗直接一点叫腓利门放了他不再做奴隶，那么岂不更加干手净脚，他可以自由想做什么都可以。对于解放奴隶，我们现代人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解放奴隶就是好像打开个雀笼让他可以飞回出去回归到大自然自由自在，那就很好了。但其实在当时的奴隶的制度上面有他们奴隶制度那套的一套的做法。这个奴隶我假设他被释放，但他没有主人的支持，也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网络上面的支援，他出到去一个地方叫做不识人没人没物，他没办法找到工作，他没办法找到住所，他根本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都告诉我们，解放奴隶在当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当时都有一些奴隶是起来起革命，但反而其实如果 你这个制度处理得不好，很多时候反而会带来更加大的问题。而在解放奴隶或者我们叫做有一个奴隶得自由，在那个时候他反而更加去坚固这个奴隶的制度，因为他们需要继续依靠着他们原本主人那个的关系网络和帮助，让他们可以重新建立他们那个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等。所以变成虽然他们不再有些人被释放了救赎了 买赎了他都好了，不再做奴隶了，但他们可能是更加在当中去更加专心去侍奉，作为他以前或者他现今都继续他主人那个的随从的角色。这个比较在圣经里面另一个的观念，就是圣经很少讲到其实说要释放奴隶，但他是强调就是那个主权上面的转移，就是我们原本是由某一个的奴役或者奴隶的身份转去另一个的主权之下。就好像我们看回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没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得着一个解放的，而是强调他们的主人转换了，由原本他们是埃及法老的奴隶转换为而家佢哋系耶和华神嘅奴隶，或者另一个讲法，神嘅子民啦。同样嘅，我哋睇到喺呢一个嘅保罗，佢冇要求释放亚尼西谋，叫佢从莫自由。佢冇要求亚尼西谋嘅就系唔系话你唔再做奴隶，而系你唔再做腓利门嘅奴隶，佢系成为福音嘅奴隶。所以保罗喺呢封书信入边就系挑战腓利门。来到放弃他一个的拥有权，改变他对他那个的身份或者那个眼光，来到让他们都一同的是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上面，一同来到作这个福音的奴仆。而保罗在最后这个的21节或者在17节那里这样讲到，他怎么去看他们之间后来关系的演变呢？就是你要将我当做伙伴，就要接纳他好像接纳我一样。保罗在书信的开首就讲到他自己 是基督耶稣的一个的，死了，英文想到 prisoner， 中文想不到怎么说，就是 的囚犯，都是一个受捆绑的人，但他是伏在基督之下而受捆绑。他期待的是他又好，腓利门都好，甚至亚尼西谋都好，都是成为同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最后他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在二十一节，我深信你的顺从，先写信给你，我都知道你所做的甚至会超过我所讲。结果是怎样？腓利门书里面没有交代到腓利门本身作出一个怎样的回应，或者怎样的选择，其他的圣经里面都没有留下答案，但在一些其他早期的文献里面记载到，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个的领袖叫做阿尼西谋，另一个的初期教父伊纳爵 Ignatius of Antioch 就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的监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腓利门书里面提到的这一位阿尼西谋。假如是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腓利门他作出一个怎样的选择和一个怎样的回应。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腓利门差派奴隶阿尼西谋前去监狱来到服侍保罗，保罗接受他的服侍之余，也都更加希望腓利门可以和阿尼西谋的关系可以有一个复和，然后腓利门就甘愿献上这个奴隶去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这样腓利门就藉着这个奴隶和保罗成为一个同工，或者更进深一个同工的关系。再次想起腓利门书是一封教会书信，由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当时腓利门的教会，要求教会也可以说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到差派使者，你要和他们同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去理解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本身的目的就不是为着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来到去写封信去寻求一个饶恕或者一个接纳，而是腓利门期待，或者在当中期待的，就是一个教会怎样在一个差传事工的上面来到去一同的参与，一同的来到为福音来到服侍。或者对于你和我来讲，我们都可以用两个的角度去看腓利门书的应用。第一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积极参与或者支持福音事工上面那种的差传或者是宣教呢？最近我们教会都多了很多相对比较多的服侍的机会，由早前我们的食物银行的募捐，到了最近我们的步行筹款，又甚至我们即将会推行的寒衣募捐和圣诞鞋盒等等的运动，其实都涉及到我们本地和普世的宣教，来到鼓励将福音和爱心广传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同样透过行动展现到我们在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的机会。我们又会不会效法好像腓利门一样，为着福音的缘故，在祷告、人力、金钱甚至是时间等资源上来到去参与又或者支持呢？第二的就是我们会不会愿意敞开自己来到被差派去参与福音事工上面的工作。我们不要说那么远，就好像我们早几年前我们讲台上都常都提到青少年事工那个的需要或者那个服侍，到近来的我们这个新移民事工，其实我们都是提紧有很多可以 是去服侍福音的机会。当中其实在新移民里面牵涉到的不只是当怎样去帮助新移民的家庭又或者个人，他们怎样能够可以安顿下来，也都当中我们有机会去直此接触很多微信主的朋友，来到打开一个全福音的一个契机。所以其实无论是一些我们落手落脚的工作，例如接送、买送也好，甚至怎样帮他们装家具等等的东西都好，又或者可能心灵上面一些的牧养或者是关顾，例如我们怎样去问候，怎样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资讯，甚至祷告支持等等，其实我和你都可以参与在当中，同样都是透过我们的行动展现我们在耶稣里面那个信心和一个爱心的机会。想起我们每一次崇拜之后，我们都会有牧师在当中做祝福，是吗？其实这个祝福背后也都包含着一个差遣的意思， 就是差派我们每一个去到我们所身处的场景来到做福音的使者。你和我又会不会愿意好像亚尼西摩一样，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差遣去服侍福音？在这里或者我都想请大家，我们有少少安静的时间，看完今天的信息，听完我们今天这个的邀请，我们求主对我们说话。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成为你的子民，伏在你的主权之下，也都是愿意受你自己的差遣。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我们得着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求你都让我们愿意，无论是我们是差派支持，又甚至是被差派亲身的去到前线，而我们都是与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一同的作工，来到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你的信实，更加多去见证主你自己的丰富，你的恩典，也都让世界藉着我们，藉着我们教会，都可以再一次来到去看见，见证到主你自己的同在，你的大能，也都因此能够可以认识你，归向你，荣耀你。求主悦纳，求主帮助，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